欢迎收听今天的大概是这样，我是阿闹，
我是阿豪。
我刚就是接到朋友的来讯，他就问我说：“哥，你们是不是有在录 podcast？”
哇，糟糕，被发现！
对，我们被发现了。然后我就说：“怎么了吗？”他就说：“我刚听那个 podcast 声音好像你哦，你们是不是有在录？”
啊，是啊，不然嘞。
然后我就跟他说：“对啊，怎么了？”他就说：“没有啊，因为我现在搬到部落里面住了。”
哦，原住民。
对，我好想念台北的生活。
哦，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在部落里面，虽然说是回来帮忙家里面的露营生意，可是部落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压力。
怎样的压力？
因为他就说他在部落里面，就是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喝醉酒的人，然后就会大骂他说：“你这个娘娘腔！”
哦，是原住民小 gay。
哦，你说这个人是原住民小 gay 啊？哦，对对对对对，他是原住民小 gay。然后他就说回到部落里面住，就会有人骂他，然后就会让他觉得就是压力很大。嗯，对，觉得
啊，对啦，不是所有的部落都像你们部落那么彩虹啦。
对啊，其实还是有很多很保守的部落啦。我必须老实讲，所以我刚刚听到他的这个。跟我的分享，我就会觉得说真的，我们其实也还算有一点点幸福。我说在我们的这个部落这样。
对啊，对，他是泰雅，对不对？
对，他是泰雅族。
我要讲危险的话。
你要讲什么危险的话？
他们是比较父权社会的那一种，对不对？传统上，
这个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泰雅族，所以我没有办法帮他们回答。干，我打安全牌。
对啊，
我很怕泰雅族，
你闪呢？
我很怕泰雅族的人会骂我。但是我就是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人生到了某一些阶段啊，就像他回部落里面，就是因为爸爸妈妈需要他帮忙，所以他就必须回去帮忙。那我觉得人生中有很多阶段也是我们身不由己的时候，
对，
我们必须要回去帮忙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其实这个我觉得不分异性恋或同性恋，你在某一个阶段你就会遇到。像我上次看到一个报道，他就说人生啊，在40岁到50岁的这个阶段，其实是你人生的痛苦指数最高的时候。
哦，可以想象啦。
对，
就是在家里也是夹心饼干，然后出去外面工作，你可能是一个中介主管，你可能也是夹心饼干。
我觉得像40到50岁，你可能小孩都已经在读书了，如果你有结婚生小孩的话，或者是你离婚，然后但是你还是必须给赡养费，
没有啦，
就像 someone，
那是他们异性恋的世界，我们是
我讲的是异性恋世界，
对啊，我们是不能下蛋的母鸡啊。
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的爸爸妈妈都已经年纪大了，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病痛啊，或者是一些需要人家照顾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必须要放下很多的。你本来正在冲的事业，或者是说啊，你本来已经规划好的一些事情，那就必须停下来，然后去帮忙他们。然后甚至比如说，要是爸爸妈妈生病了，你可能一边还要顾家庭、顾小孩，然后你还要去医院照顾他们。
哦，对，那蛮烦的，哎，
对啊，而且看护超贵的。
哦，对对对啊，对，我爸那时候请看护就是差不多一个月快三万了，
一个月快三万，
一个月快三万。就是你还是要负担人家生活费啊。
哦，你讲的是那个外籍的看护工嘛？
对啊，
如果你是在医院里面的话，一天大概就是2200到2500之间。
一天2200到2500啊，如果我雇一个月就6万啦，你看 double。
对，没错、啊。所以其实
是本国籍的嘛，对不对？
对，那是本国籍，所以其实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对于很多就是在这个40到50岁阶段的人，如果家里面的长辈有病痛的时候，然后需要有人看护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不过还好，因为你们家孩子比较多，
对，大家可以 share 啊。
对，大家可以 share。我真的觉得以前的就是，
对，还好很会生，有没有？然后现在生那么少啊，你们惨了，你们。
我真的觉得，
对不对？你们生一个的，生两个的，哦，好哦。
对啊，你看，比如说6万块来讲的话。一个孩子你可能一个月就要负担3万、欸、
对啊
对啊，所以你的
所以请外籍的比较轻松啊。
然后平均现在台湾生育率大概一个家庭是 1.2 差不多。好，那所以哦，没有、欸、这孩子一个人也要负担好多钱。
对啊，
那我们同性恋怎么办？ 你不觉得很可怜吗？
你说没有小孩这一趴、哦？
对啊。
啊、哦，我自己有买产妇险啊。
哦，你有买产妇险？
我买产妇险，那还好、哦，我自己还好。啊，你刚刚讲到那个痛苦指数很高。嗯。我们那个邻居啊，那个邮差邻居。
哦，你说对面的那个？
对，他就是自己雇，好像也没结婚。
哦，对对对
对,
对，
他就雇他爸爸。
对。
然后他爸爸好像因为病痛，然后他每隔几分钟就会发出哀嚎，就是所有的邻居都听得到。
对，没错。
然后有时候呢，他可能还会偷偷要跑出去，然后会在奇怪的地方被我们这些邻居捡回来。哎，贝贝，你怎么在这里？然后我们都知道他是谁。
我们不是有在半夜的时候把他捡回家过吗？
对，
因为他就是跌倒嘛，然后自己腿没有力气了、嗯、所以没有办法走路，然后我们就把他扛回家，然后他儿子就又生气然后又难过这样、嗯、然后觉得哎你怎么又乱跑出去了，
所以自己顾真的蛮惨的啦。
我真的觉得他
就是会这样，
我真的觉得他蛮辛苦的、哎、
很辛苦 啊, 啊还好我们邻居会帮忙顾啦，就是 防止他爸爸乱跑。
可是其实有的时候邻居对他也会有一些责难
哦。有吗？
有、
就是、有，你有听过
上次他爸爸就是自己跑出去说要去买吃的，
哦，买水饺那个、啊、
对 对, 對、
啊、那个我没下去听耶，因为三姑六婆在那边聊天，我没有听到他们在讲什么、
啊 我本人就是你知道三姑六婆痛啊，所以我、
哦、你去凑热闹对不对？你有
听
到全部？
他们就跟他们就跟儿子讲说，你爸爸状态其实很不好、嗯、你有没有考虑就是帮他请一个看护，不然他一天到晚想要乱跑出去，脚、嗯、又没有力气，然后我们一天到晚都要把他从巷口扛回家，这样我们也是很累。
对了，我们大家都扛过啊对啊
整个巷子都是纠察队
啊，贝贝你要去哪里？不可以。
对，贝贝现在阿妈不能出去哦。嗯，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这个在台北市来讲的话，就是还算是很有人情味。
对，算我们这边算有人情味，我们这边老社区啊。
对，那但是其实对于儿子来讲，他其实压力算是蛮大的。嗯，因为他其实白天还要上班嘛，那不然的话，其实家里面就会没有收入。对他们家来讲，那生活就是无以为继啊。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看护这件事情确实在某一些年龄层你就应该要开始去思考。
对，那个是必要的存在。
像以前我记得我妈妈在生病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在念书嘛，在念大学、嗯、然后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说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可能会需要有人照顾。
哦，对，那时候你还小。
我们那时候还是小孩子心态嘛、嗯、觉得是爸爸妈妈应该要照顾我们的时候、啊、但我那时候就已经遇到就是我必须要去思考谁要照顾他的这件事情、嗯、因为他那时候癌症就是化疗以后都会蛮虚弱的，只要他有排化疗后其实大概一两个礼拜都是非常虚弱的时候、嗯、可能连起床啊去上厕所啊然后或者是下来走路其实都是需要有人扶着，不然的话他自己是没有办法的。然后、
啊、你那时候还在台北念书。
对，
然后、啊、那时候是你家里人在顾？
因为我们家就是
大家族啦。你们家大家族？
我们家算是大家族，然后但我妈就是一个个性也蛮倔强的长女，她就是会觉得哦我不需要人家帮忙、嗯、然后不想要麻烦别人，所以她就会自己硬撑。可是阿姨就会跟我讲说哦你应该要回来就是陪她，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必须她化疗完我就要回去，从台北然后回去看他，或者是他在住院的时候我就要从台北然后坐高铁回屏东
啊。我记得那一阵子就是因为每次通知都几乎是病危通知，
就是很危险。
对，很危险、嗯、然后所以就是那一阵子你就是高铁当捷运在搭，
就跑来跑去 啊,
對
啊，然后钱也喷了很多。
对，超喷。
对啊，那打工的钱基本上都已经花在这些事情上
面。对啊，
而且当时我妈其实因为钱都给孩子念书啊或生活了，其实她那时候没有做任何的规划。
靠靠靠
所以她其实是没有保险的 OK 对，感谢全民健保但是就没有钱请看护了，所以就是可能要靠比如说我阿姨啊或者是 我阿姨可能顾个两三天，然后觉得身体很累，然后就会说那你要不要下来顾个两天，
就可以接力一下。
对，然后我就利用周末的时候就要回去，然后帮忙顾这样，然后可能大家再抽一点钱给我，就让我坐高铁然后回来台北上课。所以那时候其实是还蛮辛苦的。
哦，你那时候就压力指数爆表，你没有到大概就已经压力指数爆表。
对啊，然后那时候就已经觉得哇，原来生病以后要被人家照顾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事情，而且那时候看护其实也不好找。
是吗？有啦，一直都有中介啊。
你要等啊。
哦，对啊。
我说在医院的时候你是要等的。嗯。好，然后而且也很贵。嗯。就一天大概就是2200到2500。
你说本国籍的、啊。
本国籍的、嗯。可是你看哦，如果你假设住5天就要10000多块。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又没有赚什么钱，然后妈妈因为生病她也没办法赚钱，所以那个经济压力其实是蛮大的。然后我觉得更尴尬的一点应该是因为妈妈是女生嘛，然后她又生了2个儿子。
哦，你要帮她洗澡啊，那个处理大小便的问题的时候就是还是会小尴尬，
就是会蛮尴尬的啦。我自己我妈是不尴尬啦，她就会说哦，怕什么，你们还不是从这里出来的，干嘛怕、
啊、嗯，她讲的蛮实在的啊，的确是这样、啊、
我觉得她讲的蛮实在的，但是对儿子来讲就会觉得说嗯，就是有点害羞、嗯、然后我妈就会说没关系啦，我当初生你们2个儿子的时候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我要给你看我们的姑爹了。
啊，姑爹就是那个台湾语的vagina，
对，就是外阴部、
啊、对，外阴部、啊、
对，他说我那时候生你们2个儿子的时候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我要给你们看我的下体了所以你们有什么好怕的，你们还不是从这边出来的。
嗯，对啊，很的确啊。
对啊，没有没有这个哪会有你们啊、
嗯、再怕再怕把你塞回去当作没生过
对，但是因为像我阿姨就会觉得说啊，没关系啦，就是男生总是不懂得那边的护理嘛。
啊，你们那时候没有请看护，然后我爸那时候我没有请看护，嗯，所以有看护真的差很多，差超多的，就是他会帮忙打点很多事情，然后你会确认有一个人就在他旁边，所以你可以比较专心的在工作上或者是学业上，
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啊，那时候我在医院嘛，也常常去医院看他，我那时候看到啊，那一层楼都反正都老人嘛。嗯、然后就是大家都会带看护来，我发现一件事情。
什么事？
很多台湾人啊，他们是抱着蓄奴的心态在对待这些看护。
蓄奴的心态？
对，蓄奴的心态，我觉得真的很糟糕。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明明就是来这边帮你照顾老人的，嗯，好，啊，你就还是要叫他、服侍家里的其他人，陪逛街啦，带小孩啦，打扫啦，嗯，等等等等。因为我看过一些妈妈，婆婆妈妈，
嘿，
然后就在那边说这个看护哦，他就是一直顾这个病人，
嗯，
家里的事情都不做。Hello， 为什么他要做家里的事情？他的工作就是来照顾病人呢？
对啊，他们的工作不是就只是照顾生病的人吗？
他们来帮你顾病人，就是让你可以好好的把家里打点好，让你好好去上班。
对啊，
你为什么要凹人家？这很凹耶、欸、对，凹很大，对不对？
有的时候大家真的是太贪小便宜吗？要这样讲吗？
干，台湾人好贪财哦，根本是贪耶、欸、
CP 值，
人家来帮你，然后你凹成这样，真的是啊，怎样？我是消费者耶、欸，
就是追求 CP 值高嘛，
对
对对，我花一笔钱，但是同时达成就是很多的愿望，好像健达出奇蛋。
哎呀、啊，哎、啊欸，我们那时候没有对我们家看护这样哦，我还给他周休二日哦。
哎、欸，对啊，
对啊，
哎、欸，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真的对他蛮好的、欸。
对啊，他好到他来台湾，然后把自己吃成那样。我们家那时候是请印尼的啦。
哦，对啊，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他有下厨给我们吃，然后还蛮好吃的。
哦，印尼菜，印尼菜，印尼菜很厉害。
对对对，他那时候不知道是为什么要献殷勤，还是要表现，然后就煮了很多很好吃的印尼菜。嗯，然后
他是爪哇那边的人。
对，但是他一直没有煮爪哇咖喱给我们吃，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谜。
可能爪哇没有咖喱啊，我们被 house 咖喱块给骗了。
为什么日本人要骗我们有爪哇咖喱？
印度也没有咖喱，其实。
哦，真的吗？
对，那个东西不叫咖喱，在印度不叫咖喱啦。
哦，好，那个别急再讲。好，聊做菜的时候再讲。我那时候还记得，就是我们一直千叮咛万交代家里的人说，千万不可以给他吃有猪肉的东西。
哦，他们也不能喝酒。
哦，对对对，
不能有含酒类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也不能有含酒类的东西。但是
因为他是回教徒，然后有一些戒律要遵守。
哎，回教徒不能喝酒哦。
不能喝酒哎。
哦，但为什么他可以吃麻油鸡？
他吃啦，他来台湾就吃啦。
我觉得他整个人真的还蛮破戒，
很破戒。他来台湾就大破戒啊，然后就是又去夜市买排骨酥，排骨酥是猪肉哦。
他有去买排骨酥，
他有去买排骨酥。他说：“哥哥，你看我买这个排骨酥好好吃。”嗯，那我就想说，我要跟他说那是猪肉吗？我就没有跟他讲。
我觉得他应该知道吧。
反正他来台湾就是在我们家被养很胖啦。
对，就是可能来的时候有一点瘦，然后但是就是要回国的时候是变得有点丰腴这样子。对，我觉得他在照顾的时候啊，真的让我有感觉到一件事情。
什么？
其实不是他照顾的不好，我是比较想到我自己，因为他在照顾爸爸嘛，他都说阿公，对不
对？
对，
阿公。
然后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他，比如说在换尿布或什么的。我自己会觉得害羞。
哦，有一个女生 跟你妈妈那时候状况一样啊。
对，就妈妈可能我不知道我妈会不会害羞了，但是我本人是蛮害羞的。但我回过头来想，如果今天躺在那边的是我需要被别人照顾的时候，我反而会期待是一个男生的看护来照顾我。
男看护？
对，放心，我那时候已经在那边，就是你知道
就很软。
对，什么都不能动。OK， 但是我还是会希望是一个男生来照顾我。第一个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很胖，
女生可能扛不住你哦。
对啊，因为我觉得他光是要把我抱起来或翻身，对他来说都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如果我在我还能够选择的时候，我会希望说，哦，我今天如果生病了，我希望是一个男看护来照顾我，因为第一个他比较不会有工作上的职业伤害，然后第二个是他要帮我擦屁股啊，或是要是我的包皮不小心沾到了屎，然后他要帮我擦的时候，我是觉得哦 ，OK， 如果是男生的话，我是自己比较不会害羞，
对，
然后他也可能不会害羞，
就都有嘛，这样。
对，那我觉得这样子对我们两个人的就是照顾关系来讲，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哦，单纯是因为这样。
对啊，
如果刚好他是 gay 更好。
I don't care， 我已经躺在那边了。OK，
好
了
好了好了，而且印尼菜真的很好吃啦，所以我会觉得我想要印尼。
可是菲律宾的也不错啊，
没有菲律宾东西难吃至极。
不是有说炸鸡很好吃吗？
它就只有炸鸡。
哦，真的吗？
我们不是有去金万万，然后那边的菲律宾料理就是、哦、中山北路有个金万万，然后那边就是很多移工，然后主要是以菲律宾为主，然后他们有一个商场。
可是菲律宾的男生也蛮可爱的、啊，
可爱是可爱，
你不能否认吧？
是啦，眼睛很大这样。
如果是泰国的，我觉得也可以。
泰国也可以。
对，我觉得。
但泰国现在好像不能进来。
越南也可以。
越南我不行哎、欸。
我觉得我可以。
长相上我不行嘛。
长相上我可以。
哦。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啊，都 OK 啦。反正你知道，到那个时候，只要是男生，我觉得其实都好。
好啦。啊，有一天啊，有一天我去河边，因为我现在都在家里工作嘛。然后我就是有时候会转换心情，然后到处去走一走，这样走一走个一小圈，这样再回来，这样休息时间、然后有一天我在河堤那边走来走去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一个阿嬷，
一个阿嬷
，她拿着那个拿着拐杖，
嘿，
然后她的看护就扶着她，因为我们的河堤都会加高，所以她会上楼梯啊，越过那个河堤，好，我就看了那个他的看护也是这样，感觉他也是印尼的，他就扶着阿嬷越过那个河堤，然后接下来到了河堤以后，然后阿嬷就开始做他该做的复健，就开始拄着拐杖哦，走来走去这样，然后那个看护啊，他就架起了王美灯。
王美灯，
对，架起了王美灯，然后接下来呢，又拿出脚架，
矫健，
哎，然后
要干嘛？
然后拿出手机开始
直播，
开始录影
哦，录影录影
录影，感觉是录影啊。然后他开始劲歌热舞了，
劲歌热舞，
哎，开始跳舞哦。同一时间，他在顾的阿妈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样，然后他在那边。然后他是认真劲歌热舞，就是那个每一个动作啊，每一个甩手啊，都是用力的那一种，有顿点。
你说很像那个捷运地下街里面那些跳热舞的那些学生，
对对对，很厉害，而且是好看的啊，那个舞是好看的
哦。
接下来啊，那个阿嬷可能走远了，然后又回头过来找他，好，然后就把拐杖举起来了。
他要干嘛？
他就把拐杖挥向那个印尼看护。
他要揍他吗？
这时候如果把他拍起来啊，然后上传到网络上面啊，人们应该会觉得说啊，你看我们台湾人又在霸凌人家了，
你就
跳舞也不行，
阿嬷虐待看护。
对对对对对，但其实但其实不是这样
啊，不然是怎样？
那个阿嬷开始啊，拿着他的拐杖挥舞向他，然后指指点点，然后我就听到那个阿嬷跟他讲说，你怎么跳较好，你的脚有到家，啊，你的手啊有到家，开始给他指指点点，说你上次啊跳比较好，好，你的手是在这里比较举比较高，啊，脚踢那边比较看起来比较有力
哦，
所以这个阿嬷是他的那个舞
蹈
总
监，舞蹈老师，
舞蹈老师，超可爱，对不对？无敌可爱，
阿嬷在验收就对
了，对，
哦。
然后他们就是两个好像好姐妹，你知道吗？就是开始讨论那个舞啊，要怎么样跳才好，因为阿妈也累了，然后就开始跟他聊天。
聊，你说跟看护聊天？
对，聊那一段舞要怎样才可以跳得更好啊，还是怎么样的啊？
你刚刚讲的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很惊悚，
很惊悚，对不对？但后来不是这样，剧情急转直下，
阿妈卖搞怕了。结果没想到，就是阿妈竟然是他的那个舞蹈总监，
舞蹈总监。
欸，其实也代表阿嬷其实看过他跳很多次，
对啊，
对，然后阿嬷都知道说，哦 ，OK， 下一个动作就是一二三四，二二三四，然后下一个动作手要到哪边？
那个看护后来还真的照做，
哦，真的啊，
对他就是哦，试着照着阿嬷的指示弄，我就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一定很好，
就根本就是师徒之间或是朋友之间的那种关系。
对，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欸，就听起来蛮羡慕的啊，让人羡慕。
我们都不晓得啊，就是这个阿嬷的子女去上班，然后他私底下在跟他的看护玩这些奇怪的事情对不对？ 他子女应该想不到吧。
我觉得他子女应该想不到。
对啊，应该，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的状况也是这样，我们那时候明明就压力很大，然后超忙的，然后南北奔波，你的状况是这样，根本不会去想到说
他们到底在干嘛。
对，看护跟你的家里的长辈在干些什么事情。
欸，我还记得以前那时候我们好像有曾经装过监视器，对不对？
哦，对，因为那时候看护刚来，然后不晓得他会不会打老人啊怎么样的。
对，但后来其实是我们自己懒得看，然后而且就是那时候那个我们的看护还会每天都在家里搞自拍，
哦，他就是一直直播啊，自拍给他们印尼的乡亲们看，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就顺便加了他的 FB， 然后就可以看到他们在家里。
哦，对，我有看到他的 FB， 我有看到 FB， 他就都写印尼文，可是可以有翻译菊若嘛。
对对对。
然后他有说我爸很像他阿公
哦，
然后很慈祥这样子，所以他应该跟我爸的关系还不赖。
我是觉得应该还不错，就像在合体你说的那个阿嬷跟看护之间，因为他们两个就每天朝夕相处啊，基本上叫做24小时吧，除了就是你刚好偷偷去倒垃圾，然后顺便去买鸡排之类的，
是还有排骨酥
哦，还有排骨酥，
还有吃麻油鸡，
对，然后或者是放假的时候去台北车站，这些。
他去台中啦，他去台中。
哦，你说哈尼去台中啊？
你把人家名字讲出来，
没关系，很多看护都叫哈尼。就是他们虽然就是还是会有放假。然后还是会有就是自己的个人时间，我是说以理想的状态来讲，但是扣除掉那些时间，其实他们是24小时跟他们照顾的对象在一起，
对啊，
对，那就会培养出很深厚的感情。
换句话说啊，这些看护们，这些外籍移工们，他很有可能都是台湾人人生中最后一个朋友。
欸，你讲这样好像是真的，我要哭了。
对啊。啊，你要把这段关系维持好啊，这是你人生中最后一个朋友、欸、如果你以后要请一个外籍看护了，你要跟人家好好相处。嗯，
而且你知道这个朋友啊，在现在这种人力的市场里面这么竞争的情况底下，其实你真的要挑还不容易挑、欸、
哦，对啦，
对、啊、
在老人化社会其实看护不好找，
真的不好找、欸、特别是像今年因为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其实很多的看护都被冻结，然后是没有办法来台湾的，所以台湾其实有很多的看护的这个缺口。我就想到像我以后老的时候啊，如果有一个那个卡塔罗古目录，
嗯 ，What？
我刚不是说我要一个男的看护吗？
哦，男的看护好。
对啊，其实也可以，就是营造成类似像交友网站这样，有没有？
为什么有一种色情感啊？有一些色情的感觉
在里面。因为他是我们人生中的最后一个朋友，
哦，就至少好看，然后那个赏心悦目这样。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看得顺眼，然后第二个事情是哦，他可以抱得动我。
哦，
可以好好的帮我翻身，然后不要懒惰，嗯，哦，不要因为抱不动我，然后就不帮我翻身，然后我就入床这样，嗯，对，对对，这样不是比较好吗？然后再来就是可以细心体贴，然后呵护我这样。
好了，回来，回来，回来，你好好对人家就回了。哎、欸，我刚突然想到一件事，
什么事？
我们不是有一个流派啊？男同志有一个流派啊？
什么流派？
会玩导尿性爱有吗？
麻烦请多加一点润滑液，不然的话其实很痛，我自己觉得。
我在想这些人会不会到时候被导尿的时候觉得很嗨啊，那还不错，这个人生最后一个朋友还帮你做导尿性爱。
好，麻烦请在那个看护训练里面帮我加入这一项。
什么东西？好啦，这就是今天的，大概是这样。
拜拜。
拜拜。
欸，对哦，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来我们的 IG 上面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是用私讯的方式来问我们问题，我们很乐意跟你们互相交流交流。那如果你是用那个 Apple Podcast， 麻烦你们五星直接按到丁点，谢谢，好吗？拜拜，
拜拜。